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撒母耳记下已经要到一个尾声。事实上，当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撒母耳记下第20章的时候，整个大卫的生平已经算是告一个结束。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20章的最后几节，23节到26节，你看到好像是一个结束。如果你注意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每一个君王讲到他的生平的时候，最后的结束也会有类似的一个结语，某某人做什么，某某人做什么，某某人做什么，好像把他当时在执政的时候主要的一个政府的官员是谁列举一下。因此在撒母耳记下第20章最后几节，当他提到说约押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帅基利提人、比利提人等等，他提到这些名字的时候，其实这边就已经结束了。但是为什么后来还有撒母耳记下的21章到24章呢？因为这几章是整个撒母耳记的一个结束。所以这整个的总结，大卫的生平其实到了20章的后半段，差不多就是主要的部分结束了。当然，所有大卫的生平并不是全部都记载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那么你在历代志还可以看到一些没有记载的，你看最后的这2-3章，你会看到还有一些小事情。但是基本上所有旧约历史中的传记都是选择性的，把一个人他的一生或者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最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意义、有属灵含义的事情记载了。最后这几章是大卫这个整个撒母耳记的一个总结。那么因此整个结构上来看，你可以看见21到24章整个是有一个我们叫做交错排列的一个方式啊，好像一个弧形，一个弧形的一个排列。所以一开头21章1到14节提到以色列遭遇到一个饥荒，这个饥荒是跟什么有关呢？跟以前大卫之前的扫罗王做错了一件事情有关的，因为他杀了基遍人。那么在旧约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约书亚进入迦南地，曾经跟基遍人立约，不伤害他们的，扫罗违背了这个约。虽然当时基遍人跟以色列人立约，是基遍人呢欺骗了这个以色列人，因为当时他们假装他们是外地的人，就其实他们是迦南巴勒斯坦本地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立了一个约，所有的人就必须遵守他们在神面前所立的约。因为扫罗做了这件错事，所以呢以色列国遭遇饥荒，也因此要有7个扫罗的后裔来赎罪。那么这是这个21章所提到的一个饥荒。所以因此在最后的结束24章的时候，有另外一次的瘟疫，这一次却不是扫罗犯错，是大卫自己犯错啊。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对比，扫罗犯的错，大卫也犯错。因此大卫的犯的错以至于全国遭遇一个瘟疫，那次是因为大卫有点骄傲的心，所以他想要去数点全国的百姓。其实数点全国的百姓在当时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数点人口有2个目的。第一个要收税，因为他们收税是按照人头算的，一个人头多少税，所以一家生了几个人然后收多少税的。第二个算人口的时候是要选，要考虑多少当兵的，因为他要建立一个军队的话呢，他数点人口。所以在24章看到大卫在数点人口的时候，他是数什么呢？到了年纪就20岁以上的人能够拿兵器打仗的有多少。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他要建立一个军队。神不喜悦，为什么神不喜悦？因为神要建立的一个国家是以神为中心的国家，而不是让你一个人用国家的国防或者是军队的人数来夸耀的。所以因此遭遇的一个瘟疫，那么神也有恩典，最后那个瘟疫本来要3天的，事实上1天就结束了。这个24章事实上是引到后来的列王记上啊，所以这个是个伏笔。这一章所提到的瘟疫结束的时候是大卫献祭，在什么地方呢？就在锡安山上面有一个平台，一个高原，那个地方今天就叫做圣殿山。 Temple Hill， 那个圣殿山后来就盖了圣殿，所以那个是个伏笔，因为从列王记上第一章一开始，大卫要死了，交给所罗门王，然后所罗门王建圣殿，就在哪里呢？就在当时大卫献祭的地方。所以因此，撒母耳记下结束的时候是引入列王记上，就这个地方就是后来要建殿的地方啊。所以那个瘟疫的结束，那中间有两段都是讲到大卫的一些手下的一些英雄人物。21章15到22节，那更长的一段是23章8到39节，两个英雄榜夹在那个当中。最中间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看的大卫的赞美诗，22章以及23章前面有小段，1节到7节是大卫的遗言。所以从这样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今天所要谈的这个大卫的颂赞之诗，在整个撒母耳记下整个总结当中有一个中心的一个地位。那当然等一下会看到撒母耳记下22章大卫的颂赞之诗不是大卫最后所写的诗歌，不是的，因为这首诗歌的一开头就说过，22章是什么呢？22章1节，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的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首诗。所以这首诗歌是可能大卫在希伯伦作王或者在耶路撒冷作王的初期，那时候扫罗死了，大卫做了王，他写下这首诗篇，是他在中年的时候写的，不是晚年的时候写的。但为什么摆在这里呢？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待会会详细的说明。同时我们今天旧约圣经分为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在原文的圣经，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呢，不分上跟下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呢，整个旧约有22本书，我们中文的圣经、英文的圣经、希腊文的圣经、全世界语文的圣经，旧约都分为39卷，但是以色列人的希伯来文的圣经是22卷。为什么有22跟39的差别呢？内容完全一样，只是分割法不一样。我们所有的上跟下的在原文都是一个，所以撒母耳记上下在希伯来文圣经只有撒母耳记，没有分上没有分下的。列王记上下在希伯来原文只有列王记，不分上不分下。历代志不分上不分下。12个小先知书不是12本，是一本，就叫做小先知书啊。所以等等，最后你的总数会从39变成22。因此撒母耳记上跟下是整个一本书。撒母耳记上的第2章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哈拿的赞美诗，因为哈拿怀孕了要生撒母耳。因此在整个撒母耳记的结束的时候，也是用什么结束的呢？用大卫的赞美诗结束的。所以整个撒母耳记从头到尾又是有一个前后的一个呼应。所以因此从这样的了解，你可以知道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所要看的这个撒母耳记下22章这首赞美诗，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角一个角色，也是在整本书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背景。同时撒母耳记下22章也是跟诗篇18篇几乎完全一样。所以唯一的在诗篇里面有一篇在别的地方重复出现的，最主要的就是诗篇第18篇跟撒母耳记下22章几乎完全一样。当然不是100%一样，有几个字不一样，几个字不一样，或者有几句话这边有那边没有的。不过大致上大家都同意，这两首诗同样的背景、同样一个作者、同样一个时候写成的，只是编辑，诗篇的编辑跟撒母耳记的编辑，这两个编辑在把这首诗放在两个地方的时候有不同的目的。所以因此可能在编辑的时候呢，有一些地方有一点点的调整，或者说可能在大卫原来写的诗呢流传到后来的时候，可能因为当时都是手抄的，所以难免有几句话可能抄的有一点点不同。不过大致上是认为为了不同的目的，因为诗篇主要是为了颂赞赞美，在教会里面、在圣殿里面进行这个崇拜仪式用的，所以因此它有一些地方跟这个撒母耳记下22章会有点不同。好，我们翻开这个撒母耳记下22章今天所要看的这段的赞美诗。这首诗篇是相当长的，一共有50节， 第一节是一个题目，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题目是提到他的背景。这首诗是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所写的，他所念的一首诗篇。那从第二节开始就是整个这一首诗，它整个呢，分为三个部分。其实前面有一个好像音乐里面有一个 prelude， 就是一个序乐，然后有一个 postlude， 一个电乐，最后的结束。中间的核心部分就是第五节到第四十六节。它的序曲一开头是什么呢？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这是一个开始，他称呼他的神，他用九个重复的名词，其实都是同义词来形容。总而言之，我的神是什么呢？我的神是我的救主。可他用九个，用岩石，用山寨，用救主，用磐石，用盾牌，用拯救的脚，用高台，用避难所，用救主。啊，其实同义词用不同的表达，因为作诗的人喜欢用不同的东西来形容一个东西，形容它的那种丰富。当然中文的翻译有些地方看不完全清楚这九个哈。其实更好的翻译第二节到第四节应该是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是我的磐石。所以这边要加个是，我的神是我的磐石，也就是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也是拯救我的脚。他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也是我的救主。神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你这样看你就知道是有九个。那当然我们不是很了解这个以色列那一带的地理环境的人，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很体会到大卫在用这些名词的时候他的一些含义。那么尤其是当然我们这个查考过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知道大卫的生平，你可以了解这里面提到了很多东西都是他的一生当中经历过的。神是他的岩石，是他的磐石，也是他的高台。你就知道这三个三神三的三相对，全部都在讲同义词。不过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平行法。所以每三段的第一个是类似的东西，岩石跟磐石是类似的，也是一个高台。高台是什么呢？一个山丘上，通常最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磐石，就好像一个平台一样。所以啊，神，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岩石，你也是我的这个磐石，等等，是同样的意思。如果你到这个以色列那一带去参观过的话呢，特别在所谓犹大的旷野，或者是到了西南半岛的沙漠，有机会你上到一个山丘的上面，一个大磐石上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他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有一次我到以色列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导游就带领我们全车的人，我们都是神学院的学生，到那边去，进入一个山谷，四面是高山，啊，中间的山谷呢有一些山丘，然后导游叫我们每一个人选择一个山，每一个人只能一个山，一个山只能有一个人，上到山丘上去，然后去晨耕默祷30分钟。我们一看，一个小山丘都不太高，但是有的有差不多100公尺高的。所以就爬到山丘上，坐在一个大磐石上。我是生平第一次坐在这种山丘上，坐在一个磐石上，然后举目一看，整个山谷在你山脚下，四面呢有很高的，大概有2-3千公尺高的那种高原，就是更高的山，四面环绕着你。可是呢，你站在一个山丘上，一个平台上，你的感觉是什么？好像他这边提到说，高台是一个避难所，是一个高处，你整个人被提升在一个很高的地方，你会感觉到在天地之间，神是离你那么样的近。地面上可能有各式各样的东西，不过好像都在你的脚下。大卫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他心里所想象的就是说，在各样的困难当中的时候，神把他高举到一个高处，脱离这一切的患难、愁苦、困难。一切的东西都在你脚下，尤其当他逃难的时候，他想过 扫罗王曾经带领军队追杀他，他曾经逃避，那躲避到磐石的洞穴里面去，可是因为仇敌在你的脚下，所以呢你是在一个安稳的地方。所以他不但用山寨，不但用这个救赎主，用避难所，甚至用盾牌来形容什么呢？拯救。你是我的救主，你把我提升到这样的地方，使我脱离这一切的患难。所以他把他的赞美献给神。当然这里面唯一这需要想稍微做一点解释的，就是救拯救我的脚。这个脚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在诗篇中常常重复出现。那么很多人也许不太了解为什么叫做拯救的脚，因为这个字是常常出现的。在哈拿的赞美诗里面也有提到，我要高举我救恩的脚。这个脚是什么东西呢？这个脚哈，如果你不太知道，也许你不太了解这个脚是指什么东西。如果你有这个像我们普通这种一般的上下两半的那种繁体字版的这种圣经的话，121页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他画了一个图，画了一个祭坛，一个烧香的这个，那是应该算是香炉哈，不是祭坛，是个香炉，烧香的香炉，然后一个祭司在撒一些东西，上面有火。那个香炉是个四方形的，你注意看那个图的话呢，四方形的四角，犄角这个地方有一个斜斜的角。其实，在以色列人所有的香炉、像香坛啊、祭坛，都有一个角，四边有四个角，它的角是好像用牛角的那个形状一样，是一个弯弯的这样子，四个角。所以呢，当所罗门王建真正的圣殿的时候，它有一个外面有个很大的祭坛，祭坛上也有四个角。那今天在以色列，你仍然可以考古学会挖出一些各个时代做出来的，有的祭坛是石头做的，也有四个角。所以这个角就是常常圣经上所说的角。那为什么是一个救恩的角呢？因为一方面这个角是连在祭坛上的，所以因此角常常跟祭坛有关系的。所以因此这为什么是救恩救赎的角呢？就是因为想到这个就想到祭坛，想到祭坛就想到献祭，献祭就带来赎罪。所以这个脚一方面代表神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拯救的能力，这个脚也代表的是祭坛。所以当他称神为是我拯救我的脚的时候，他想到的是那个救赎的观念。救赎的观念在祭坛上，他们用牲畜来代替人赎罪，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蒙救赎。所以因此救主也好，救拯救的脚也好，都是这样同一个东西。那当然中文圣经有两个救主，第二节提到你是我的救主，然后到了第三节的快结束又有一个救主。那么注意看英文圣经，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字，原文也是不一样的字，一个是救赎主，一个是解救者，英文叫 deliver， 或者是中国大陆说法就是解放者，他帮你解放了。对，一个说你是我的解放者，一个说你是我的救赎主，同义词。因此大卫的诗篇是从这样的一个赞美开始，想到这位神。当然等到我们最后看到结论的序乐殿乐的时候，47到51节你会重复看到这些名词又出现了，磐石、救主、高台，又再次出现在最后。第五节开始是真正整个这首赞美诗的主要的内容。他首先提到说，他想到他自己，他自己曾经在患难当中蒙神的恩典，蒙神的救赎。所以从第五节他开始，他这样说：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朵。我们在患难中常常会呼求神，很多人开始跟这位神有接触，开始建立关系，就是在我们患难的时候。他这边用一些很特别的形容词，那个死亡像什么呢？像是一个波浪环绕我，死亡像什么？像一个绳索缠绕我，死亡像什么？死亡像一个网罗。所以他三个提到死亡，用两次的死亡，一次用阴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过死亡的滋味。我一生中没有太多死亡的经验，不过如果谈到死亡的波浪的时候，我就忽然间想起，当我年轻的时候，大概我大学，也许是我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信主。有一次，我们的好像是我们的小学同学会，到一个地方去，在台北，台湾台北阳明山这个山上，我住在阳明山的山下，我们的学校就在阳明山的山下，所以我们同学会在阳明山的山上有一个游泳池，我们在那边聚会。那如果从台湾台北来的，你就知道阳明山的游泳池有一个最有名的地方，就是那个游泳池的水啊，一年到头都是很冷的，那个水温从来没有超过50度的，因为它山上有冷泉水，所以那个游泳池很出名，就是说它是用自然的泉水，同时夏天不管多热，那个游泳池的水永远是50度的，你一下去一上来，整个这个嘴唇都发紫的，很冷的水。所以我们去那边开同学会，那我也下水游了一下。其实我那时候不太会游泳，我唯一会游泳就是我会游泳，不会换气的，我只有一口气这样。那一下去一游，哦，好冷啊，所以就跑上来了。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上来了，然后带去拿一点东西要吃，手上还拿着面包。走过游泳池，我有一个同学呢，恶作剧，就把我一推就推下水了，面包还在我手上。当到的时候，当然面包就丢了。可是我一下水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在游泳池你都知道，游泳池通常不是一个平的，通常是这边比较浅，然后有一边是深的。我被推下去的地方是它最深的地方。哎，我一下去的时候，我很习惯性，那个游泳池，我不是很会游泳的人，所以我一下去先踩到底，然后再来掉，我一踩没有底啊。然后我一直下去，一直下去的，我想说到哪里去了？然后当然我只有一口气，我就憋了一口气，然后等到我好像可以踩到底的时候，一踩到底的时候，我的感觉是那个水大概有2-3个人高那么深，不知道多深。我想说哇，怎么办？所以呢，当踩到底以后呢，我就脚一蹬，整个就噗又起来了，然后吸一口气，然后我同学在岸上还在那笑，就好像说哎，你下水了。可他不知道我不会，不是很会游泳，我不是不会游泳，但是我不是很会游泳的。这么深的水我怎么办？然后我就吸了一口气，我又下去了。我就这样沉到底，再浮上来，再沉下去，再浮上来，我大概连续3次。我一面沉下去，一面在想，我要怎么办？我只会沉下去浮上来这样，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一推，然后一动，我已经离开那个岸。不是就在，因为我当时从岸边被推下去，可是动，我就跑到整个游泳池中间来了，那在最深的地方，然后就一直下去，一直上来，一直下去，一直上来，一直下去，一直上来，然后在想我要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那时候我刚刚信主，我记不得我祷告的什么祷告词，你知道在这种时候你有什么祷告词呢？除了说主啊救我，你还能说什么呢？所以心里只在想说主啊我怎么办？啊，所以我说下去上去下去上去，然后。第三次上来吸了一口气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再上来的话呢，我要往岸边靠近一点，所以我又下去了。然后我跳，我脚一弹起来的时候呢，我就往一边这样尽量弹过去，然后又浮起来，一浮起来我就可以看看多远，哦还有一段距离，再下去吧，又下去了，然后又弹过去，然后最后快靠近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弹起来，我吸了一口气，我就没有下去了，我就瓶子开始游，因为我知道我只能有一口气可以游泳，所以想说大概可以到，我就游过去，然后浮到岸边。然后我起来的时候，当然整个脸都是白的，不过因为那个游泳池很冷，下去上来的人每一个都是白的。一直到今天差不多快30年了，我没有跟任何人，包括跟我那个同学说，你那一次把我推下水，你差点把我害死了。我没有告诉他，因为我想如果告诉他，他一定也吓坏，他只是开玩笑。但是我深深的感觉到什么叫做死亡的波浪。当然这只是在游泳池，如果你是在海边的话，我以为是另外一次海边的经验，不过那次没有那么戏剧化，而且比较近。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什么叫死亡的波浪，死亡好像一个东西比你还要高，然后你整个人被埋没在那个里面，然后你发现你完全无能为力。大卫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说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死亡像是绳索，像是波浪，像是一个网罗把我缠住了。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无法自救，这最深的感觉。当他呼求的时候，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救他自己，于是我就求告耶和华，我在急难中求告我的神，我向他呼求，他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进入他的耳中，他开始回答我。那他怎么回答呢？那就是第八节开始了。那时他因发怒，地就摇撼震动，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婆流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这一段是用大自然界的各式各样的现象，闪电、打雷，或者是地震，或者是火山爆发，或者是这个，或者是那个，来形容。当神听了我的祷告，神开始回答我的祷告，神好像发出愤怒的时候那种的光景。当然，任何的大自然界的一种奇景，不管是哪一种的奇景，地震也好，或者是甚至海啸，或者是台风，或者是什么，你都会感觉到自然界的力量实在是很可怕的。台湾、香港来的人，我们常常经历过这个台风。我这个刚结婚不久的女婿呢，是美国长大的，没看过台风，所以他们去香港度蜜月的时候，第二天就是台风，挂10号风球，这是香港的做法，台湾不搞这个的。这个风球就是风速越高呢，这个球越挂越多的。10号风球大概是最高级了，他很兴奋。为什么？他一生没看过台风，所以在体育馆不能出去，不还在旅馆看台风，这样的。你经历过台风，你经历过地震，经历过火山爆发或者各式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大自然力量何等的大。但当他在讲这些的时候，他是形容说神比万有都大，这一切是在神的手下。所以当他提到说，当神听了我的祷告，神开始发出声音，神开始回应我的时候，好像连整个地、整个天的根基、地的根基都开始震动。所以他第八节跟第十六节两个是一个对比，也是一个，也是一样。他们写诗篇的人也常常喜欢用这种排列配置法。所以呢，第八节提到天的根基，第十六节提到地的根基，天跟地的根基都摇动，都显露，都暴露出来，因为这是神的威严。那最重要的是十七节开始，他就说了，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还强盛。我遭遇患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他从高天之上把我救拔出来。他刚刚提到了，就是我们好像在深水的里面，死亡像个波浪淹盖我们，可是神从高天下来，从水中把我救起来。他就把我们脱离我们的仇敌，脱离那些恨我们的人，因他们比我强盛。我想大卫想到他的一生，不但在扫罗王的时代他受到很多的仇敌，他的中年甚至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有许多的仇敌，许多人攻击他，但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依靠，而且20节他说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地，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什么叫做宽阔之地呢？宽阔之地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很狭窄的一个路上，前无路后无路，左右都不能走，就是狭窄的路。宽阔之地就是说，到一个地方是我有出路的地方，是我有这个可以自由行动的地方。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也常常面临这种状况，就是前无门后无路，然后左右呢，一边是可能是这个很深的山沟，另外一边是悬崖峭壁，那你去哪里？好像我们四面都被包围住了，无路可走，但是神却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他带领我们到一个宽阔之处，他就把我们，他帮助我们脱离困境。所以那个狭窄的路所指的是一个困境，无法动弹的一个地方， 但是神把我们从一种患难里面，从困境当中，能够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许多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会有这种经历，好像真的是无路可走，你人所能想到的都已经没有办法。很多人的婚姻就好像一个困境，所以难怪中国大陆一个作家钱钟书喜欢说一句话，婚姻像一座城堡，在外面的人拼命要攻进去，在里面的人拼命想逃出来。婚姻对某些人真的是一个困境，动弹不得的地方。但是大卫的经历也可以是我们的经历，就是他能够领我们到宽阔之地，困境可以成为一个宽阔的地方，可以自由行动的地方。在那边你会经历到神的救恩，神的帮助，神会在沙漠中开一条江河，在一个好像没有路可走的地方，神开出一条新的路出来，神带领我们进入宽阔之地。他为什么拯救我们呢？因为他喜悦我们。为什么他喜悦我们呢？所以21节到29节是提到神拯救我们的原因。神拯救我们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因为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被看为义人，同时神拯救我们也是因为神是公平的神。神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是义人，特别是21节，应该是到25节，我这边分段到24，也许应该把它改成21到25。21到25节他怎么说呢？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来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的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为什么重新这样分配呢？因为我再仔细的看21节25节几乎是一样的，这两个是几乎是重复的，都提到什么呢？提到我的公义，提到我的清洁。神按我们的公义，按照我们的清洁来赏赐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报答我们。那么他前面提到什么？大卫并不是说他自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等等，他不是在这地方，在这边好像自夸自傲说我是一个完美的，我是一个公义的，我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不是在这里。相反的，当我们越了解大卫的生平的时候，你越能够了解，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在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他提到了清洁，也许你会想，有的解经家是这么说的，当他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因为我说是在大卫的中年或者说还是壮年的时代，也就是所谓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他犯罪之前的时候写下这首诗，在那个时候大卫可以说我是公义的，我是清洁的，我遵守耶和华的道，我未曾作恶，他的典章在我的面前，他的律例我未曾离弃。在他与88奸淫之前，他可以说这样一句话，我深信他们说的是对的。这一篇诗篇写的时候很可能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之下写的。然而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作者为什么把这篇诗篇放在最后，是在大卫已经犯了罪，而且因为这个罪家破人亡，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三个儿子死了，都跟奸淫的罪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他把这首诗篇放在结尾而不是放在前面，原因就在这里。你记得诗篇51篇我们也谈过的，当大卫的忏悔的时候，他写下的忏悔诗是什么呢？当他认罪的时候，他曾经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诗篇51篇10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再一次给我一个清洁的心。当他这边说我在神的面前，他按照我的公义，按照我的清洁来报答我的时候，你可以说他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他说我是清洁的，我是公义的。但是我想放在这里的时候，大卫的意思，也是撒母耳记作者的意思，也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即便犯了罪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的时候，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他必要涂抹我们一切的罪，
因此当我认罪之后，我在神的面前就是清洁的，而神以我的清洁赏赐我。所以他恳求的，他的祷告，求神重新给他一个清洁的心。没有一个人他的一生中是从来不犯过任何一个罪的。大卫在这边不是夸耀自己，我从来不犯罪，我从来没有犯过一条规条，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坏事，我从来没有这个，所以我这么好的人，我不进天堂谁还能去？他不是这样夸耀的，他是提到他的公义，他提到他的清洁的时候，是想到这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使我在神的面前，我当然也可以在人的面前说我是公义的，我是清洁的，因为神赦免我的罪，神涂抹我的过犯，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是清洁的，是公义的，而神以我的清洁和我的公义来回报我。所以我深信在大卫犯罪之后，他仍然可以说这样的话，仍然可以唱这样的一个赞美诗，神以我的公义和我的清洁来赏赐我，来回报我，因为神恩典怜悯我们。而且神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因为人是清洁是公义的，因此神救赎人，帮助人，同时更重要的是神的本质，神是公义和正直的，神是公正的。所以26节到28节他怎么说呢？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神做事有他的法则，神的游戏规则很简单，甚至公平的。如果你是慈爱的，对人有慈爱的话，神就以慈爱来对待你。如果你是一个完全的人，其实这个完全这个字在这段圣经有好几次出现完全，其实在原文不同的字，这边的完全英文翻译叫做 blameless， 就是无可指责的人，没有缺点的人，零缺点，没有缺陷，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你就以完全的那种态度来对待他。清洁的人，这边的清洁所指的呢，跟前面的清洁是不一样的，这边是指 pure 纯洁的人，心地纯洁的人，你也以纯洁来待他。乖僻的人，就是那些心思诡诈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原文的意思也就是这样，你是弯的，神对你也是弯的。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人是乖僻的，对神对人是乖僻的人，神对他，你可以这样说，神对他是严厉的，神对他是严厉的。因为当你待人是乖僻的话呢，神就严厉的。所以圣经上也常常提到说，若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好，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你就常常发现神慈爱的那一面。但是一个人如果是顽梗悖逆的人的话，你就常常好像看见的是神严厉的那一面，神公义的那一面。其实神呢也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正如好像爸爸啊，妈妈也是一样。爸爸常常有很多的委屈，是觉得被儿女看为很凶的。其实啊，父亲也都有慈心呐、啊，慈父啊，只是呢，调皮捣蛋的儿子每天看到的就是看到严厉的爸爸，从来没有机会让这个爸爸表达一下他的慈爱的那一面。当然，其实父亲是要注意到你儿子、女儿也有的时候表现得很好，应该给他一些温暖的，或者说鼓励，或者是一些慈爱。但是对人、对神的认识常常是在这里，当我悖逆神、违抗神、反抗神的时候，你常常感受到就是神是那么严厉。因为神是公平的，乖僻的人神就以弯曲来待他，乖僻的人神以严厉来对待他。但是慈爱的人神就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神以完全待他，纯洁的人神以纯洁来待他。28节所说的困苦的百姓，比较好的翻译是说谦卑的人，谦卑的百姓你必拯救，但是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就说谦卑的人是蒙福的，高傲的人神要想办法让你谦卑下来，所以神要使他降卑，也就是说神要打击他，让他能够在神的面前学习谦卑。 神是公平的神，因此神能够救赎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诚心，我们内在的这个自我是什么样，神就照这样子来对待我们。神鉴察人心，神知道你心里所隐藏的，所没有说出口的东西，神都知道，神以这个来回报我们。所以有些人会问一个问题，说认罪怎么样才叫认罪？嘴巴说了才算吗？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当然对神来讲，你嘴巴说不说是次要的，你心里是不是真的认罪才是重要的。但是很多时候也很可惜的是，我们常常是嘴里是认罪，心里却没有真的认。怎么说呢？我们嘴里面可能认罪，这个认罪呢可能是说给对方听的，可能说给所有的人听的，可是我心里面并没有真正的认罪。神知道我们的心，只要按我们的心来对待我们。圣经上为什么说，耶稣为什么说，我们若饶恕人，天父也必饶恕我们呢？我若真的心里饶恕人的话，神的慈爱，神的饶恕就好像显现在我们的生命上。神不是，我们有时候会形容说，神是不是个反射型的？反射型就是说，你怎么样，我就对你怎么样。其实神不是反射型的，人是反射型的。人是反射型，就是说今天上班的时候，同事们都给我一个笑脸，我今天心情也很愉快，我也对你笑一笑。今天呢，如果每一个人都给我一个马脸，拉长的那种马脸，脸色很不好，那我心情也不太愉快了。我又犯罪了，我得罪你了，你怎么了？搞这个脸色给我看，你给我脸色看，我也给你脸色看啊、哦！你怎么瞪过来，我就瞪过去啊、哦！谁眼睛比谁大？这是叫反射性动作，就别人怎么样，所以我也怎么样。神不是如此，神是公平的。神对完全的人，对慈爱的人，对清洁的人，所以这样来对待他，因为他知道人心。我们对人所以会反射的动作，是因为我不知道他心里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为什么摆一个脸色给我看，他为什么今天对我那么凶，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神啊。我怎么知道他家里，他跟老婆可能吵了个架，上班的时候就板了一个脸，我怎么知道？我以为他对我不高兴了。神不会搞错的，神知道，神是以我们的心来对待我们，而且神知道我们，因此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诚恳的愿意认罪的心的人，在神的面前就会蒙救赎。所以谦卑的百姓，谦卑的人，你就必蒙拯救。这个谦卑就是一个愿意认罪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我们也必须一再的强调，很多的人读圣经是很容易替别人读圣经的。所以呢，骂人最厉害的骂人法呢，就是用圣经骂人的。哎，圣经上都是对你说的，你看看看。可是如果你真正谦卑的人，你会看见圣经常常很多话对我说的，圣经上提醒我什么，让我看见我的软弱，看见我的错误，然后这样的一个谦卑在神的面前的人，他必蒙拯救。但是高傲的人，他从来看不见自己的软弱，于是他都替别人读圣经，于是呢，他替别人看见别人所有的错，每一点的错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耶稣说的对，你要先除去你自己眼中的梁木，那个大木头，你才看得清楚，帮别人除去别人眼中小小的那根刺。谦卑的人必蒙拯救，高傲的人必被降卑。所以二十九节到后面是提到什么呢？提到神使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二十九节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的人行他的路，他也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他这边提到的是神使我们在生活中，在困难中，在患难中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 所以他31节提到说神他的道是完全的，33节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说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也引导我走他完全的道，所以不是完全的人，就这个完全跟前面完全是相对的，是一个平行的。神的道是完美的，这个完全是一个 perfect 意思，是一个完全的。那么他也引导我走一个完全的道路，因为神的话好像是一个灯照亮我前面的路，靠着神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环境，所以我们也可以跳过墙垣，我们可以冲入敌军，然后呢他是我们的脚，好像快如母鹿的蹄，在高处安稳。同样的，你要到以色列那种地方，你就会看见他们很多很多的那种寸草不生的山丘，那种山羊跟母鹿啊，那种鹿啊是在山间走的，那个鹿啊很窄很窄，他们会有一些小道，你看到一些小道，这个山路上的小道，那小道都不是人走的，都是山羊和鹿走出来的，非常非常狭窄的，那个坡是很陡的坡，通通是什么呢？没有树，没有草，都是碎石头。那碎石头的地方是最滑的，你人走的话，你可以从山坡突突突滚下来的。可是这些鹿和山羊，它可以在山坡上走，那种很小的小路，安稳。所以他提到说，你使我的脚好像母鹿的蹄，在高处安稳，在一个高的坡上、斜坡上，我可以安稳，不会掉下来。所以你看到那些鹿啊，在那个山坡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惊讶。神把救恩给我们做盾牌，他的温和使我们伟大，他使我们的脚步宽阔。所以这些都是在患难中、困苦当中，神使我们学习的，学习依靠他，学习征战，学习过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然后38节之后，他当然形容到，好像他的这个征战中的胜利，就好像生活中的体验。他追赶他的仇敌，灭绝他们，然后他提到他打伤他们，他灭绝他们。当然，这是他当时的在做君王的时候，跟很多的仇敌征战的一个经验。对于我们来讲，这边所说的这些得胜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得胜的仇敌是谁呢？最重要的仇敌其实不是别人，不是个人，是一些人，而是魔鬼，是撒旦，是那些在生活上要夺取我们的喜乐，在生活中拦阻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的那一些仇敌，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向魔鬼夸胜，夸胜。所以在圣经上，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是因为神用他的救恩帮助我们，是神用他的力量束我们的腰。第40节，你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够征战。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正如大卫一样。所以到了44节后面，他有提到说，因此连外邦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也都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他提到说，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征境，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这边所说的，其实慢慢的，慢慢到越结尾的时候，你注意到当大卫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逐渐的他的角色转移到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这位受膏者，这位君王，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当一方面从他的经验里面提到说，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君王以后，周围的列国来朝见他，侍奉他，但是真正他所说的意思，在诗篇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到他这边所说的已经慢慢的、慢慢的，好像让我们看见的这位大卫只是一个预表，真正所代表的是那位基督，那位耶稣基督曾经是被列国的人所不认识的，但后来都被侍奉他、敬拜他、投降他。所以这个是整个的大卫的诗篇到这个地方结束的时候慢慢的看见。所以47节到最后，一方面是一个结论，是一个赞美，但是你也会越来越清楚的看见基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隐藏在后面的一个形象。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我指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 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称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最后他把整个的赞美的方向转移到这位神的身上。所以我说，整个诗篇他不是在说他自己是多么的伟大，他有多少的丰功伟业，他说的是这位神，耶和华神是一个活的神。四七节，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是他整个的诗篇所集中的。当然最后一节他所说的，你就会看见他已经遥遥地指向将来要降生在人间的那位耶稣基督。所以他提到说，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是哪一位王呢？是他自己吗？他不是，他说这个王就是将来神要施慈爱给他的一个受膏者，是大卫和他的后裔，而且直到永远的。大卫不会活到永远，他所说的那一位活到永远的那一位受膏者，也就是弥赛亚，这是大卫在期盼着等候要看见，那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大卫的这首赞美诗，也盼望这首赞美诗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诗歌。在我们患难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工作环境、家庭或者任何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也是我们的救主。他能够带领我们脱离一切的任何的患难，让我们能够唱出得胜的凯歌。我们去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特别想到在这首诗篇的里面，大卫描述了他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我们也仿佛好像能够体会到，当大卫晚年的时候回顾他的一生，他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从来没有缺乏。主，是的，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也许我们经过水火，我们经过死亡的阴影，但是你的杖、你的竿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仇敌的面前，你为我们摆设宴席，你用喜乐的油膏我们的头。我们也盼望一生一世能够住在你的殿中。主，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和姊妹，让我们都愿意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成为一个清洁的人。若是我们当中有任何弟兄和姊妹，我们犯了罪，我们还没有认罪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愿意向你认罪，向你悔改。求你再一次赏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好让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能够再一次享受到救恩之乐。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一生当中常常唱这种生命中的凯歌，让我们能够向仇敌夸耀，也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